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听到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黑暗的一个时代，因为魔鬼肆虐来到去迷惑了很多人的心。愿耶稣来，因为你就是真光，在光里面毫无黑暗，让真光照亮我们的生命，照遍我们心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将我们的罪呈现，以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祈求宽恕赦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敞开我们的心去聆听你的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开始了这个的尼希米记讲坛的系列。今天我想从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同大家去思想一个的题目，就是仆人领袖尼希米。我想邀请大家先打开尼希米记一章，我们先读一至十一节。在教会圣经旧约部分第591页，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通常读这么多，大家就会越读越快的。我们慢慢，不需要太快，我们慢慢去思想，去咀嚼神的说话。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士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尼希米在第一章短短十一节的经文里面，用了七次仆人这个字，其中四次是用来形容他和他在神面前的那个称呼。仆人这个字在原文是含有作奴隶的意思，就是形容那些没有自身的自由，绝对听从吩咐，一生忠心服侍主的仆人。用在人对神的关系上面，就是表示人愿意在神面前看到自己自觉低下、卑微、听命和忠心服侍的心态。尼希米记大家都知道，是记载尼希米带领着整个民族怎样重建这个城墙，他就是一个领袖。但是为什么这个领袖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 用了四次仆人这个名字，这个称谓来到称自己呢？所以我今天希望从第一章来到去一同去思想，究竟仆人有什么特质呢？尼希米是亚达士西王的酒政，负责预备帝王的膳食。酒政意思就是说，皇帝吃东西之前他一定会试一下食物。你可想象呢，真是落毒都要经他，是吧？这个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来的。咁但亦都可以睇到，其实个王系几信任佢。佢喺一个高位嗰度，生活安定，身份尊贵。书山城系波斯王夏天嘅行宫，嗰度系专供享乐嘅地方。可想而知，即系好似 resort 咁样，系咪啊？嗰啲好靓嗰啲酒店咁样，系可以喺嗰度无忧无虑咁样去生活。不过尼希米并冇安于安逸的生活，他亦都没有忽略到上帝的召命，更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整卷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多次去称自己为神的仆人。究竟神的仆人有什么特质呢？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必须有一个怜悯关爱他人的心。第一章一开始，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记载到一些客旅和他的同乡从犹大经过这个书山城的时候，尼希米就去想去知道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第二节那里记载，他说，我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根据经文的描述，给我们看到是尼希米主动的去问那些人，究竟耶路撒冷是怎样，究竟耶路撒冷那些人民是怎样，是他主动去问，主动去关心的。而从问的过程里面，那个次序我们看到，他是先关心那些人，然后先去问究竟那个城是怎样。我想这个就好像今天呢，我们经常提那些初为人父那些爸爸呢，当你去医院第一次探仔的时候呢，就不要第一句问题就是问个仔怎样。你第一句你的慰问去哪里？去挨了十个钟头痛的妈咪那里，是不是？你问个次序就很清楚，看到你究竟关心些什么。你咪所关心的，当然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墙被毁，是处在一个极危险的情况，没了城墙，即是任何的敌人随时就可以攻入来。城墙的不稳定可能令到整个城的经济瘫痪。你咪不知道吗？他是知道的。不过他更加关心的就是那些遭大难受凌辱意志消沉的居民。因为在他眼里看来，人是比摧毁了的城墙来得更加的重要。尼希米虽然居住在建筑宏伟舒适的皇宫，享有高官厚禄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枕于那个安逸里面，他的心仍然是记挂在那个危难里面的人民，他的同胞。经文描述尼希米听到那些人和城墙的消息，第四节话，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这份的悲哀哭泣伤痛乃是出自一份怜悯关爱其他人的心，没有因为他职业上面的高位，他看不到普罗大众一般人民那种的苦况。我相信神去呼召一个人去服侍他，可能会透过内心那种的微小的声音，那种的 urge 来到去让人有感动，又可能是透过一些的经文，当你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感动你的心觉得有这样的需要。但在这段经文又给我们看到，神亦都透过你日常生活所遇见的人、遇见的事、你周遭所发生的情况来去感动你。 仆人一定是做一些丰功伟绩的事，仆人可以在无论各样的大小事上面都可以去服侍，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要看到那个需要，必须有那份的怜悯关爱的心。但是你希米自己很清楚去描述，他说这份的心是来自神的，因为他在第九章那里说，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着神是怜悯的神，所以他就赐予人这份的怜悯。当在街头见到被人抛弃的 BB 仔，那些垂死的老人，看到在街头上面满布住那些赤身露体奄奄一息，身体上面有很多大地方被老鼠咬走了，在那等待死亡的穷人，一幕一幕的情景就勾起了德兰修女怜悯关爱的心。因着这份怜悯关爱的心，他愿意立志一生奉献给印度的贫苦大众，就是这份神赐予他怜悯的心，因着所看到周遭那种的苦难，他就乐意去甘作仆人。你可能说，牧师，德兰修女离我太远了，德兰修女做的事太伟大了，跟我没什么关系。对上一个星期五大约夜晚八点零钟的时候，我在中环杰志街见到我们两位高大威猛的弟兄，两手拎着很多袋胶袋，身后面还有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你知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去为那些露宿者带饭派饭给那些露宿者。根据一些曾经跟他们去派饭的弟兄姊妹所形容，这些弟兄姊妹去到那些露宿者那里，不会说喂饭啊吃啦，不会，他们第一样东西就是踎低个身，去到呢啲露宿者嘅床边，苦就悲微。佢哋甚至记得每一位露宿者嘅名字，去提佢哋要食药，然后将呢份饭送、呢份嘅温暖、呢份嘅关爱嚟去带俾嗰啲有需要嘅人。我相信呢份嘅怜爱系出自神俾。我知道这两位弟兄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生活上面没有任何的缺乏，他可以视而不见，但是神却是感动他们怜悯的心，实践地有行动地将这份的爱带给有需要的人。作神的仆人就是需要这份体察到有需要而作出实际的行动。正如德兰修女去形容，德兰修女去形容，她说我在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边，我看到耶稣的影子。她说天父母要求我成功，她正是召唤我要忠诚，所求于仆人的就是这份的忠诚。弟兄姊妹，今日有没有一些周遭的事物是感动了你？有些什么你身边所遇到的擦身而过，很多的事物，很多的人，引起你那份关爱，那份的怜悯？要作主的仆人，如果我们没有了那种体察的细心，那种关爱的心，那种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得到其他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常常只是专注自己的需要。你咪我在他身上看到第一个作仆人的特质，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怜悯关爱的心。第二方面是需要有一个祷告仰望上帝的心。为了犹大的人民和耶路撒冷的境况悲哀，尼希米作的第一件事 在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形容，就是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听到灾难的消息之后，他第一个的回应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中文圣经给我们好像觉得，就是他好像悲哀了好几天了，然后先开始祈祷。但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呢，英文圣经是这样写的，他说他坐低又哭喊啦，悲哀啦，禁食啦，又祈祷，是 and 是一连串的行动，是不是？即是说当他看到，他就伤感，他就悲哀，就是一怜悯的心，然后就连跟住就在神面前禁食祈祷。不吃嘢，我们总是有原因的。有些叫节食，我们为什么要节食？我们不叫减肥，我们叫瘦身，因为好听一点，但其实意思是一样。我们有时节食是因为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是吧？所以我们要减一些的分量，为了身体健康。有些叫绝食，绝食通常是黐住是什么？抗议，是为着捍卫一些的信念，争取一些的东西，所以要绝食抗议，去表示自己那种行动的坚持。都是不吃东西，但是禁食是什么呢？禁食都是不吃东西，但是他想表达的就是在神面前那种的敬虔，在神面前那种的悔罪、哀悼和祈求。禁食的意思在哪里呢？禁食是一种自我的否定，是人向神和属灵层面开放的一个表现。因为大家知道吃东西是身体上面必须的，是不是？身体会咕咕声告诉你肚饿的，是身体如果肚饿就软手软脚的，是一个自然的需求来的。禁食就是在一个自身肉身上面的需求的一个抗衡，为了要得到属灵层面更高的一个体会。亚当和夏娃是因着那个果子好作食物和悦人眼目，即是又看得又吃得，是不是？所以他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去犯罪。主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禁食肚好饿，魔鬼就来引诱他。魔鬼说，你将那些石头变做什么？睡觉，将石头变做食物。魔鬼就是想利用耶稣当时身体好软弱好软弱那个时刻，就来去引诱他。不过感谢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读荧幕上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基督没有被肉身那个需要令到他跌倒，相反的，他很清楚讲到，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禁食通常是黐住禁食祈祷，因为当你肉身上面那种的渴求是必须用祈祷来充满。有时禁食是连住是读经，让神的说话去取代了食物，来去填饱我们心灵上面那种的饥渴。禁食很多人，你说牧师啊，我没有这个禁食的习惯，没有禁食的操练，那怎么办？其实禁食另外一个给我们看到，就是那种的聚焦，那种的压低自己，那种的欲望很清楚很集中的在神面前去祈祷。你可能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操练，但是你起码在个祈祷里面必须要是完全聚焦的，好像进到内室里面祈祷，就是不想有其他的骚扰，不是好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站在十字路口去祈祷，就是想得到人家的清晨。哪里有得清心呢？唯有你聚焦在神的面前，那份的集中 将所有一切心思意念聚焦在基督的身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心意，听到神的声音。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好认真、好聚焦、好集中在神面前的祈祷，你记不记得是几时发生过？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都知道你做到很累，在工作上面你成日都没有机会祈祷，可能当你睡落床的时候突然间醒起要祈祷，于是你开始祈祷，但是由于你太累了，所以你第二朝醒来先讲阿门，因为你不知不觉已经睡着了觉。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聚焦，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很清楚地将我们眼目放在神的身上。你起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就是当他遇到大件事的时候，当他知道将要承接神给他所托付的一这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在一切事情以前，他就先去到神面前单一专一的祈祷。第三方面，作神的仆人必须有一个痛悔省察的心。在尼希米的祈祷里面，给我们看到祷告的优先次序。他没有像我们很多人这样祈祷，一开始就说求神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求神满足我等等的需要，好像开了一张清单，要神帮你满足了你所有的渴求这样。你看看他那个的祷告是怎样呢？不如我们一起看第六节。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那个认罪是没有因为自己身份的高尚觉得高人一等，他的认罪是认同所有普罗大众他的以色列民一样，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因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他更好清楚地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他知道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躲藏的，所以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他知道神的伟大在他面前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遮掩的，必须要在神面前清楚一一来对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你未记一章六节，不如我一起读，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每个人都承认，他等同每一个人，然后他很清楚一样一样讲自己的罪，就是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一样一样清楚在神面前逐样逐样来承认自己的罪，无所躲藏。有一个新升职的军官，第一天回到他的办公室，当他坐下的时候，有一个较为低级他很多的士兵就敲门要入来。这个军官为了表达自己已经升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于是他拿起个电话就假扮跟那个将军来通电话。哎，将军啊，哎，早晨早晨，哎，好啊好啊，我们就定下个星期二我们一起吃晚饭啦，好，到时见。放下个电话，然后就问那个士兵，你来做什么？个士兵说，阿 Sir 啊，我是来跟你接驳个电话线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假装，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在祂面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躲藏，所以真诚的痛悔是比假装属灵是讨神喜悦的。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坦诚承认自己的罪，就好像利未记第五章第五节那里说，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因为当我们承认罪，认罪是悔改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就好像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请我们一起读：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当我们承认的时候，祂必定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想我们不会否认，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几不容易认错的文化里面，政府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给我们看到，是吗？全港都看着发生什么事，都可以不需要去认错。在职场上面，在各方面，在我们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都习惯就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尝试视而不见，死口不认，去掩饰或者诿过于人，务求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将这个死不认错的态度带到你的祈祷里面？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内心，但是神却是看重我们在祂面前痛悔省察的心。作主的仆人必须要在神面前倒空，倒空自己里面的污秽，成为洁净的器皿，被神来使用。所以在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祈祷里面必须要在神面前清楚承认自己的罪，以致神可以用他。最后在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看到必须要凭信面对未来。大家刚才读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我发觉你差点漏了最后一句，是什么？我是作王走正的。你是不是好像觉得那句好像不拉更，好像不属于第十一节的经文？你们算读得好了，其他堂呢读的时候大家好像差点不读。在这里呢，这个是在整卷的尼希米记第一次尼希米表露他自己的身份，就是他是王的酒政。弟兄姊妹，我想问你，特别在工作上面，在商界，当你第一次跟你的客人或者等等的人见面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件事是做什么？互相交换这个卡片，是吗？卡片上面写着什么？公司名啦，你的名啦，又最重要是什么？你的職銜。我想我的卡片不会写是无用的陈康牧师的嘛。你当然将你那些有些几多学位，你的職銜，是不是你拿了几多个专业资格，全部摆上去了。我曾经收过一个卡片是要这样打开它的，哇，好多咸头的。因为你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将你最好的一面来对话给人听，哇，人家看到，哦，原来你是 CEO， 失觉失觉失觉，因着你那个职衔就震慑了人家，因着你那个职衔就知道你有份量。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尼希米会在最后最后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好像去将自己的身份来表露出来？我想尼希米不是不知道他在皇帝面前或者在整个朝廷里面他的权力和他的影响力，他也都明白靠着他这个身份，他可以接近，可以去影响这个皇帝，为他自己的民族去做大事。他也都相信这个职位，今天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神赐给他的。使我想起在以斯帖记大家一段相熟的经文，就是那里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四节下，记不记得？就是以斯帖有人提醒他，
就是你不记得你今日得到这个皇后的名分，就是为了要做要等今日的时机。尼希米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他不是不知道自己那个地位有多高，不过他着眼的他所委身的对象不是成功的权位，不是安逸的皇宫的生活和环境，亦都不是那天日夜他服侍那位的王，因为他委身的在上帝身上，所以他将自己的职衔摆到最后，但是将自己仆人的身份摆在前面，甚至多次来重复自己仆人的身份。在这里看到尼希米，他知道神才是那个掌权作王的，所以在第十一节他的祈祷这样说，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就算他过去几受这个王的信任，但他都相信唯有神令到这个王去改变心意，因为他知道王的心意好像垄沟的水在神的手里面。或者我们今天读这个的话本呢，我们看不到在王面前蒙恩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因为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中文译本或者看英文很多版本呢，他用了什么字呢？王他用了这人，英文是 this man。 原来在尼希米的心目中，这个王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这人 this man。 原来在尼希米的心里面，他不是一个王，他不是一个权倾天下的王，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this man， 一个普通的这人。所以他仍然去求神为他打开个门路，为他来到去将一切的困难移开。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研读和谨记神话语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当我翻查申命记第三十章第三到第四节这段的经文，红色的部分你相对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你会发觉他们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相信尼希米那份的信心是来自他每日去研读神的说话，他常常记得神的说话，以至甚至在他的经在他的祷文里面都引了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常存在他的心里面，以至他明白一切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他毫不怀疑地毫无怀疑地谦卑地在神面前去求主带领，让他现今亨通。作神的仆人不是讲自己有多少才能，有多少的学问，有多少各方面的技巧，有多高的智慧。作神的仆人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要明白自己那份的欠缺，以致常常求神去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在座虽然很多人都做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但我们未必好像尼希米这样去带领着整个民族来重建城墙，又或者甚至我们不是做很伟大的事情，但这些都不重要的，因为在神的眼里面仆人是没有分大小，没有分大仆人和小仆人。在神的眼里面，神只是找那些愿意忠心谦卑信靠服侍他的仆人。希望今天藉着尼希米的一章给我们看到仆人身上面必须有那份从神而来从神所赐的怜悯关爱的心，常常的祷告，常常在祷告里面省察自己， 成为神合用清洁的器皿，并且信靠住神，迎向每一个困难。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你从尼希米的身上面去看到作主的仆人一些的特质。由主首先去感动我们有怜悯的心，以致我们体察到有众多的需要，我们就伸出我们的援手。求主给我们在神面前多去思想，多去反省，以致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并凭信，凭着主给我们那份的信心，靠着主去作忠心的仆人。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